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我们成日都说科学和信仰好像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衡线，甚至很多人都觉得信仰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西方人，一个行医十几年的专业西医，还有曾经活在单一资讯宣传里面的年轻留学生，他们在接触到同一样东西之后，竟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超越现代科学局限，能够由根本上去重塑新心灵的超常科学。今日的节目将会带大家走进三个截然不同的生命旅程，看看他们是怎样打破固有的观念和人生的磨难，从亲身体验之中找到真正带领人返本归真的人生真谛。首先，我们去看来自英国的法轮功学员纳塔利的修炼故事。纳塔利他很专注地看着身边的听众，身体稍微向前倾，他笑容满面地问好。在演讲中场休息的时间，他和观众很亲切地在这里交谈，彼此互相熟络。哪个都没想到他曾经是患有严重的语言和阅读障碍。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亦是法轮大法师傅的华诞。英国法轮功学院纳塔利虔诚地感恩师傅，感恩大法，他由衷地感谢师傅。他说，如果没有大法的教导，就没有今日的我。是啊，哪个能够想到连讲嘢都困难的他，竟然可以教授公共演讲？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的人生磨难？又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纳塔利的修炼故事。在阿根廷的一个小村庄，在小的时候，纳塔利总是独自一人，因为他说话很吃力，又没有朋友，他读书都遇到困难。因为书里面所有的字母都在这里飞舞，根本是无法阅读。他整个童年都是在大自然中度过。小纳塔利记得自己仿佛在这里等待帮助，在这里找些什么东西。他知道这个肉身不属于他自己，感觉自己好像被困在这个身体里面，而自己是属于宇宙，他只需要拥有一双看遍整个宇宙的眼睛。这个就是他小个时候的感受。纳塔利6岁的时候在天主教堂接受洗礼，但实际上在那里并没有他要的东西。12岁的时候，他决定不再去教堂，他很伤心难过，生命中一下变得好空虚，梦想破灭了，自己又可以同边个学真正的道理呢？他只是隐约感觉在遥远的中国，或者是东南亚地区才可以找到。纳塔利的妈妈是英国人，爸爸是阿根廷人，他8岁的时候离开阿根廷，来到英国威尔斯首府卡迪夫。一到英国，他就改变了很多，不再是一个很单纯的女仔。他开始约会、饮酒和买可能不需要的东西，他变得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失去了纯真， 失去了铃声。在2004年1月，娜塔莉一日放工回家，个子高高的哥哥坐在客厅里面，看了他一阵，慢慢就说话：你知不知道啊，娜塔莉，我的师傅是唯一能将宇宙起源讲得清清楚楚的人。娜塔莉回答：哇，真是的。他感到这种是一种命中注定的转变。当时哥哥正在读阅读一本蓝色书皮的书，他说这本书给了他平静。这个是他第一次听到哥哥说平静这个词。今日哥哥好友善，同平时的语气不一样。娜塔莉就想这个是很特别。他对哥哥说：你没有再食烟，你不吸毒，你在这里跟我说话，这个一定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于是娜塔莉想要读法轮功一书。哥哥说：如果你要读它，一口气要读完，不要读了一些然后推迟一周再读，因为这样你可能会分心，所以要一口气读完。因为尊重哥哥，娜塔莉表示即刻照办。在第二日，他请假在家，朝早八点他坐在房，打开了本书开始阅读。由于他有阅读障碍，读一阵就瞌眼瞓，他坚持住一日一夜不睡觉。第二日朝早八点，他终于读完了《法轮功》一书。他合埋本书之后，想了一下，自言自语就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但他内心深处感到很踏实，认定书中讲的是真正的道理。这个就是他一直都在这里寻找的东西。白色的窗帘在这里飘动，他打开那个落地窗，打开门走出外面。他想向世界呼喊，说法就在这里。他知道这本是一部天书，将他由人生谷底中拯救出来。他感恩神没有忘记他，赐给他一部修炼的大法。一个月之后，即是2004年的复活节，他哥哥要去参加大法弟子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修炼心得交流法会，并问他想不想一起去。他说：不啦，我不可以去，我还未读完师父的书。他觉得没有读完一篇师父的书就去见师父是不尊敬师父。过后他打开《转法轮》一书的时候，当读到师父讲话，我觉得直接听到我全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是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以上是出自《转法轮》一书。他马上心有所悟，这个是缘分啦。他就跟哥哥说：我要去法会。在纽约法会上，娜塔莉幸运地见到师父，他决定修炼下去。他跟上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同修们一起在纽约游行。当经过唐人街的时候，见到很多华人，他的一种慈悲心油然而生。他觉得受中共欺骗的中国人太可怜，他告诉他们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和真善忍的法理，不要被中共的谎言蒙骗。娜塔莉以前不知道自己患有阅读障碍症，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很笨，他读转法轮的时候仍然是很困难。在学第三套功法时， 佢好难跟住节奏做一上一下冲管，但佢坚持要练。有一日佢练着练着，忽然感觉好似师傅嘅手由佢脑里面攞走咗一啲嘢咁样，修复咗一啲部分。佢嘅两只手立即能跟上韵律，动作都协调起嚟。在第一个星期里面，他学识了五套功法，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改变。练功学法就治好了他所有的病症。奇迹都体现在读转法论时，书中的字母不再乱飞，他的精神能够集中，可以正常阅读了。书中的内容全部都能明白法理清楚。明白了他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所有疑问，就是人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是大法的一部分。师父用很简单的语言讲出来，他是感动到要哭。除了李洪志大师的书之外，他阅读任何其他书仍然是很困难，只有转法论他可以很快地读完。后来他读书又好又快，比其他人都快。这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觉得好像换了一个新的大脑，记忆力超强。他说法轮功真的能使人生智生慧啊。那塔利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人生真谛。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每日都坚持练功学法。当他得知阿根廷要办报纸，他决定回去帮助做广告销售，以及参与翻译《九评共产党》一书。他还在神韵即将在阿根廷巡演之前推广神韵。没想过上大学的他后来选择了读学术性好强的同声传译专业，并成为一名教师，而且在三个月内又多学会一门意大利语言。他认为自己太幸运了，大法给他智慧。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那塔利遇到困境又是怎样去悟的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佢嘅屋企人都觉得呢个系奇迹。在阿根廷期间，纳塔利经历长达七年的不幸婚姻，即使他百般忍让，到最后他身无分文，不得不离开这个家。在经历一番剜心透骨的磨难后，他原谅了夺走他所有存款的前夫，毫无怨恨。他说就当是前世欠下的债务，今生还清，善解了。修炼后无论善缘恶缘都是好事，处理好了在这一世都化解了。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原则提高心性。他学会站在对方角度换位去想，慈悲为怀。他回到英国后经营自己的公司，教人公共演讲，客户中有大公司的职工、学生、公司经理等，还有培训电视台的记者。他的经师盈利很好。他说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表达自己的能力，如果没有大法，我不会有今日。曾经有着阅读障碍的那塔利 而家竟然系以讲话谋生，成功咁成为一名公众演讲师。纳塔利仲积极参与推广神韵同商场售票，对中国博大精深嘅传统文化，佢十分嘅感兴趣，仲将善恶有报嘅故事讲俾佢嘅客户同埋学生听。今年嘅二月，神韵喺伦敦演出期间嘅一个星期五下昼，纳塔利盘腿打坐，突然师傅嘅法身出现喺佢面前，并向佢靠近，直到佢进入师傅体内，师傅嘅身体转为同佢同一个方向时，师傅带佢乘咗金色车飞上天堂。天上嘅景象好平静柔和，唔冷唔热。佢骑喺蓬松嘅云朵上，云朵呈柔和嘅金色，佢哋闪闪发光，并带有一啲由光组成嘅色彩，景象系十分嘅美丽。佢激动到流泪，并双手合十感恩师傅。跟住我哋去睇另一个来自台湾嘅医师。佢认为法轮大法系真正嘅科学，我哋又去睇下佢系点样讲嘅。台湾肝胆肠胃内科主治医师丁佳庭，佢今年39岁，系一位行医十几年，喺人嘅口中做事认真细心、年轻有为嘅专业医师，亦系一位修炼近20年嘅法轮功学员。修炼多年嘅丁佳庭深刻体悟到，法轮大法唔系一般嘅信仰，而系超越科学局限嘅真正科学。喺1990年代，台湾生命科学蔚然成风，中意翻阅自然科学相关书籍嘅丁佳庭亦为此着迷。佢话记得当时全球都喺度谈论 DNA 译码嘅话题，我对呢个深感兴趣，就想报考生命科学系嚟去探个究竟。后嚟又发现，如果就读医学系，能结合人体研究后会更加清楚，因此就决定向医师嘅路迈进。医学系嘅课业系相当嘅繁重，经常需要绷紧精神研读嘅佢，面临着瞓唔着嘅问题。佢话嗰时先至系大学一年级，每日上堂念书后，喺夜晚精神会变得过度兴奋，瞓喺床上系好难瞓得着，唔容易静落嚟。就好似大脑开机后唔知道点样关机，正喺度思考点样克服失眠情况之际，丁佳庭见到有法轮功九天班开班嘅信息。佢话咁啱嗰个时候正喺度搬屋，刚好喺新屋附近举办法轮大法九天班免费义务教功。爸爸知道后建议我去尝试一下，睇下系咪学练之后会比较好瞓。丁佳庭上完九天班之后，就喺一次面临沉重课业压力嘅夜晚，佢谂起咗刚学练嘅法轮功功法。佢尝试喺瞓前打坐半个钟头，发现身体不仅能够放松，仲能安稳嘅入睡，一扫过往辗转反侧嘅痛苦。练法轮功不仅解决咗佢嘅失眠问题，佢话练功使我精神集中，体力变好，内在嘅心境亦变得更加平和稳定。喺练功过程中，佢经历咗一次奇妙嘅体验。丁佳庭话记得有一次练第五套功法盘腿打坐时，感觉非常嘅疼痛。我话俾自己听，要好似师傅喺转法轮中讲嘅，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结果本来上一秒仲剧烈疼痛紧，突然之间完全唔痛，就好似冇盘腿时一样嘅轻松。 这个状态，无论用过往的人生经验，定系医学理论，都系无法解释到。丁佳庭谂起喺《转法论》第四讲中提到盘腿同业力嘅关系法理。书中讲嘅系，因为喺佢腿痛嘅时候，我哋睇到黑色物质系往佢腿上攻，黑色物质就系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在学法和实践中，丁佳庭意识到《转法论》不是普通的书籍，而是一本真正带领人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他在天目打开之后，见到旋转的法轮和金光，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是丁佳庭决心走入修炼的关键。他说，《转法论》这本书揭示了很多科学书籍都解释不到的问题。修炼大法是我生命中不可错失的机缘。李洪志师傅在《转法论》第二讲中讲到，开天目的问题，原本就对人体奥秘深感兴趣的丁佳庭，亦意外体验到两眉之间电光火石的殊胜景象。他说，有一次外出集体练功，回家冲完凉之后就瞓在床上，结果半梦半醒之间就见到了不断交错闪耀的红光、蓝光在我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位置，不停啪啪啪啪地冲击，就好像电影要拉开序幕一样。跟住我就见到咗一个金黄色嘅景象喺我眼前升起，并见到好似宇宙星系银河旋转嘅景象。天幕打开之后，丁佳庭仲见到咗眼前不停旋转嘅法轮。佢话记得有一次半睡半醒间，我见到咗橙色底嘅法轮喺眼前旋转。虽然唔系靠得好近，但却睇到实实在在。仲有一次，我喺睡梦中见到自己正喺度查阅另外空间嘅转法论，嗰本唔系好似人间细小嘅书，感觉系天国世界嘅巨大图书馆里面，周围背景系金黄色嘅。呢部《转法论》每一个字嘅后面仲可以变成法轮图形，再进一步打开，里面就好似大型图书馆陈列着横排直排嘅经文书本，咁样可以继续翻看，非常嘅神奇殊胜同壮观。通过不断嘅学法修心，丁佳庭睇悟到真善忍系人生最好嘅，亦系自己最想达到嘅境界。佢表示，大法能让人活出真正嘅生命，回归最初嘅自己，唔受执着心嘅阻扰、牵绊同拉扯。佢又话，如果能按真善忍嘅精神待人处事，就能感受到心灵的自由自在、慈悲祥和，给人的感觉既有义又有温暖。丁佳庭回忆当年刚修炼冇几耐，就面临第一次心性的考验。当时医学系班级里面需要有人担任总学艺，而学校的中医社团亦需要一位能为二诊团奔走规划的团长。丁佳庭思考前后两者的不同，发现担任总学艺可以认识很多的师长，对医师前途发展是有很大帮助，但服务偏远乡镇的二诊团团长却是一个很累的工作，不但要开车奔走，安排很多的工作细项，对往后发展亦没有直接的帮助。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丁佳庭又是怎样在法理的认识上应用在生活上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翻返嚟最后嘅一段节目，丁鸡庭当时就谂转法轮书中嘅法理，为人着想，先他后我。于是佢就将冇人想做嘅二诊团团长工作接咗落嚟。佢用修炼人嘅心性，扎扎实实走过咗马不停蹄嘅大学生活。当时医学课业每两周就有一次断考，考唔过就要留班。断考同下次嘅断考中间系冇得休息，要赶快安排二诊团嘅工作。呢一切对意志力而言真系一大嘅挑战。佢话而家转个头嚟睇，嗰段磨练意志同埋找紧时间学法练功系相当宝贵嘅经历。喺毕业后，丁佳庭顺利成为正式医师。然而，即便医学科技再发达，终究系有局限性。佢喺医院里面经常见到生老病死嘅循环往复。佢几咁希望自己能有更多嘅机会，让病人知道法轮大法是超常的，是真正的科学。丁鸡庭又说会考虑病患的状态和接受程度来讲解。我经常跟病患解释，血管里面流的血，经络里面流的是气。西医主要是处理肉体的问题，中医主要是针对经络里面的气做处理。然而经络里面要存有正气才会使人身体健康。中医的五行和仁义礼智信是对应一切的，你要身体正气充盈，自己亦得在行为思想上做正，符合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这样病气就不容易上你，亦就不容易生病。有时他会进一步跟病人解释，他说我从事的是胃肠科专业，我们会帮病人做大肠镜，将息肉切掉。怎样才能不生息肉呢？就是少食红肉，不食烟，多运动。这些方法是一种达到健康的方式。这样如果我们再深入到微观去看，就可以见到除了肠道外，血管壁上亦会卡很多不好的东西。那些血管再微观入去就是经络，经络再微观入去呢，我告诉病人听，要真正达到健康就是要走入修炼。丁鸡庭话俾病人知道，法轮大法系当前社会最方便嘅修炼法门。佢话因为修炼法轮功可以达到通脉开瘀、百脉皆通，再往下练落去，脉会越练越宽，连成一片，使全身正气充盈。而修炼者的心性亦会在修炼过程中越来越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对自己和他人都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行医几十年的丁鸡庭深知，最好最健康的状态就是让心性回归真善忍境界。而修炼法轮大法可以让人修心重德，从根本上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他诚恳地说，愿大家都能来认识法轮大法，好好修炼。大法有太多的宝藏在里面，有很多你想知道的真理在里面。表面上看，法轮功是气功，但当你真正实修落去，就会知道大法是乜嘢。 我真心希望当今世人唔好错过呢个机缘。最后我哋去睇一位从被宣传误解到走入修炼大法嘅修炼人嘅心路历程，回顾自己同法轮功结缘嘅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小学四年班嘅时候。嗰时家家户户都有订报纸嘅习惯，有一日我独自喺屋企，在报箱里面见到一张没有任何标识的 VCD， 出于好奇就拿回家播放。碟的内容涉及天安门自焚事件，由于当时年纪很小，只是看过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亦讲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之后亦没有多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负面宣传是铺天盖地，在这种长期单一的信息灌输下，人们普遍对法轮功是抱有反感情绪，我亦不例外。现在回头来看，那种情绪并非是源于独立的判断，而是在特定舆论环境中被塑造的结果。信仰本应是个人的自由，而当时的我并没有具备分辨的能力。在中国成长的过程中，爱国等于爱党的概念被不断的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语文、历史、政治等各类课程里面，强调服从和统一思想，却很少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我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长大，亦曾真诚地相信书本和媒体所传达的一切，认为国家无比强大，外部世界是充满敌意。这种认知并非我个人的选择，而是当时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我毕业后出国留学，在海外生活期间，我第一次在街头见到法轮功学院的和平游行，这个和我以往所接受的认知形式成了强烈的反差。就是国内被描绘为非法危险的群体，竟然可以在海外公开平静地表达诉求。后来在机缘巧合下，我结识了一位法轮功修炼人。起初我内心仍然存在排斥，这种排斥更多是源于过去长期接受的宣传，而并非是真正的了解。在他的内心讲解下，我逐渐发现法轮功和我过去所听到的讲法完全是不同。随后我开始接触和学习法轮功，那段时间学业压力大，内心焦虑又沉重，但在学习和修炼的过程中，我意外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平静，心理压力亦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这个是我第一次亲身经验中对法轮功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后来我来到加拿大生活，初到多伦多时，通过同修的介绍认识了一位老学员 D 姐。由于个人的原因，我的修炼一度是断断续续。D 姐耐心地带我从头开始系统学法，并在生活中给予我很多善意的提醒和建议。她好像一位姐姐一样关心我，让我感到温暖，亦让我逐渐体会到修炼中向内走、提高心性的意义。通过她，我亦结识了更多的同修，大家在修炼中互相的鼓励，彼此的扶持。回顾整个修炼过程，我深切体会到出国前后对世界的认知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对比、思考和亲身接触中逐渐形成的。 过去我所坚信的一些观念，在接触到更真实的信息和历史后，被一一的打破。那种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亦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认知基础。作为一个曾经在单一信息环境中成长的人，我深知改变固有观念并不容易。正因为是这样，我更加珍惜今日能够理性看待历史、独立思考问题的机会。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不仅让我身心受益，亦让我在面对复杂现实时学会保持清醒和善念。无论是饱受折磨之后重获新生，对生命微观的探索，定是打破谎言去寻找真相，他们的经历都告诉我们，当你愿意放下固有的观念，用善意和清醒的眼光去认识这个世界，生命往往就会迎来最不可思议的奇迹。愿每位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都可以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清醒、平静和善意。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